哦，今天坐了很多人，我坐在前面不知道。看来我们外面下雨，但是里面复兴啊。外面下雨滋润的是土地，上帝的恩典是滋润我们的心田啊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和大家呢来分享在约翰福音，刚才我们念的一段经文呢，在约翰福音三章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第三章是非常重要的一章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。因为耶稣在一个特定时期，一个晚上，和一个人叫尼格底姆来谈话啊。那么这个尼格底姆呢，其实他是一个被人所羡慕的啊，也就是说在人生的道路上所向往的一个人，因为他是法利赛人，他有很好的一个道德规范。而且呢，他有一个宗教的情操，一个宗教的信仰，并且呢，还说呢，他是犹太人的官，他是做官的。以前做官和现在做官可能有点不太一样啊。以前做官的，就是他在道德操守上，他是众人的楷模啊。所以说呢，这样一个人呢，是被大家所羡慕的，并且呢，还有一个事实，就是他是一个年纪老的人啊，年纪大的人。那么他来找耶稣，我们知道当年的时候啊，耶稣是比较年轻的，一个老年的有地位有学识啊，被人敬仰啊，有一个非常高尚的一个人生啊信仰的一个情操，这样的一个人来找耶稣啊。我们也知道耶稣呢，他是出生在木匠的家庭啊，并且呢，他的降生很奇特，他是降生在马槽里，我们都是降生在医院里边，好像是，是吧？啊，但是耶稣呢是降生在马槽里，那么这个马槽呢是个马车大殿啊，在当年，当然没有现在的这些旅馆啦、酒店啦，啊，是一个比较清苦、比较寒酸的地方啊。那么耶稣的降生并不是一个显贵显赫的地方。那么耶稣并且呢，他也在圣经里面呢没有告诉我们他受过什么高深的一些学问，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犹太人他们从小就开始，尤其是男孩子啊，从小他要学习律法，说他对律法都是要有每一个人呢都是有一定的知识。我们知道耶稣从他在路加福音呢所讲到的，他的年轻的时候啊，孩子的时候啊，他就非常追求啊，追求学习啊，这个圣经啊，当年当然没有正联圣经啊，都是口传圣经啊，当然也有一些文字性的，但是不是因为新约的圣经是耶稣才开始，所以呢，他所具备的是生在律法之下啊，他是生在律法之下，但是呢，他今天救的不单是救律法之下的，也是要救我们这些活在新约里面的啊，活在恩典里面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知道尼哥底母呢，他是一个对律法是非常的尊重的啊，是非常的熟悉的一个人。他来找耶稣啊，来找耶稣。我们来看看这段经文，好像没有那个。我们再来读一遍吧啊，我们再来读一遍啊，约翰福音三章12到15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，预备起。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若说天上的事，如何能信呢？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照样被举起来，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，反都得永生。好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求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再一次的来提升我们的信心，打开我们的眼界，开通我们的心窍。主啊，使我们真正的在地上却能够活出天上的样式，在地上却知道你对我们天上的要求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施念在我们身上，因为我们知道在地上就要归入地， 在天上却要归入你。主啊，我们追求的是永生，我们追求的是在基督里，主啊，你给我们一切的福气。主啊，福气脱离了永恒，那就不叫福气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愿你的话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们。这里呢，耶稣就说了，我和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懂。其实我们地上的事很多都不懂啊，很多都不懂。但是呢，在耶稣这里讲到地上的事是什么事啊，他不是讲到自然科学这些东西啊。当然自然科学都是上帝创造的啊，门捷列夫元素表呢，是上帝把元素都放在那个地方，所以人永远不可能发明，都是发现。那么在这里呢，耶稣说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啊。那么耶稣说的什么地上的事？那么他和尼哥底母，刚才我介绍了尼哥底母啊，他讲的什么地上的事？讲地上的事他不信，讲天上的事能信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都是活在理性里面，我们都是活在一个活动的范围里面啊。我们脱离开这个范围，我们很少知道在范围之外的事啊。有一个小故事，我以前可能给大家也讲过，就是有两个鸡蛋啊，要孵小鸡了，那、要孵小鸡的鸡蛋。那么有一个呢，到了日期呢，一个小鸡呢就把鸡蛋刀破了啊。这个不能拔苗助长是吧？他自己刀破鸡蛋，他就出来了。当他露出头来的时候呢，他一看天啊这样的高啊，地这样的圆啊，阳光明媚啊，充满了生机，他就不禁感叹起来了啊。他就啊说天高啊地圆。那么那另外一个鸡呢，那个小鸡呢还没有刀破那个鸡蛋壳，他在鸡蛋里边。那么他在鸡蛋里边呢，他就说你胡说八道。我是头顶天脚踩地啊，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活在那个小的范围里面。说中国人有句话叫井底的蛙啊，他难知道井外的事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常常我们是活在一个局限于我们的一个生活环境里面，我们说的是脱离不开这个东西啊。当然，上帝创造理性，叫我们活在理性里面。但是今天上帝叫我们通过信，信是超理性的啊，信是不在理性里面。因为日光之上，我们活在日光之上，日光之下是在什么？就是地上啊，日光之上才在天上。但是呢，神叫我们要在地上，但是呢，当我们心窍打开的时候，叫我们明白天上的事啊。所以他说，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说天上的事，你们能信吗？能信吗？当年的保罗啊，他上过三层天，听过隐秘的语言啊，他不说。我们常常说他里面心胸开阔啊，一些话不讲。我们知道的话，我们晚上都不能睡，都睡不着觉，就马上就要知道一个秘密，马上就要告诉别人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，保罗是一个非常有知识的人，他知道他登过三层天，他要讲的事讲出来，我们也不会懂啊，讲出来我们也不会信。人因为他的思想的局限啊，使我们不能够明白上帝的话。所以呢，神耶稣在地上，在整个新约，在四卷福音书，他要做一件事，就是他要叫你知道他是谁。他是谁？没有一个人说你知道我是谁的啊，因为人人都知道你的履历在那儿放着。但是耶稣是还没有生下来，他的履历就已经有了。所以呢，他在这里说呢，他说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，你们尚且不信，说天上的事如果能信呢？后面又接着又说，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，没有人升过天。今天有飞机了是吧？在飞机上就在飞机上，在地上就在地上啊！今天你来到教会，家里边就没有你，怎么会又在天又在地啊？弟兄姐妹啊，耶稣在说什么啊？另外呢，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，人子也要照样被举起来。蛇在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可能都不是什么好东西啊，没有叫我们效法蛇是吧啊。这个但是呢，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啊，当 耶稣把门徒两个两个拆出去的时候，他对门徒就说啊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你们出去就像羊进入狼群一样。今天一个基督徒啊，要爱人如己，打左脸给右脸，拿外衣给里衣，这样的人在这样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边，我们怎么生存下去？有活路吗？今天抢都抢不到，我们还让出去。但是耶稣说，你们出去虽然像羊进入狼群，羊进入狼群还有活路吗？弟兄姐妹，那必死无疑的，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。但是呢，耶稣告诉我们说什么？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这里告诉你，灵巧像蛇不是叫你学那个蛇，是叫你像灵巧。因为蛇从来不和人作对啊，叫什么？中国有句古话叫什么？打草惊蛇啊，你到山上去啊，其实你看不见，山上很多蛇，对不对？你走过去以后，你看过蛇了吗？没有，它藏起来了。因为为什么呢？它不和你啊这个正面发生冲突。所以圣经里面呢，在到了第十章的时候，后来他就讲到了啊，什么叫灵巧像蛇？就是这城捉你们，你们要跑到那城去，就是你不要去用血气，你们活在血气之中，却不靠血气征战啊。灵巧像驯良像鸽子，驯良的像驯良的鸽子一样，不是那个野鸽子是吧？驯良训练的鸽子，他就你交给他一个任务的时候，他就要执着把这个任务完成，不管这个狂风暴雨啊不是狂风宇宙是吧？这个狂风暴雨啊，也不管有什么样的危险，但是呢，他一定执着把这个信要给你送到地方去啊，所以呢，要什么？叫驯良像鸽子，鸽子软弱吗？鸽子很软弱是吧？啊，生来就好像被那些鹰啦什么的那些肉食性的飞禽给他们做食物的，但是鸽子经过训练的鸽子，它是执着的、顽强的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活在地上啊，在圣经里面，他就用这个来比喻，但是并不是叫我们来效法那个蛇啊，所以在这里呢，就讲了什么？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啊？在旷野怎样举蛇？人怎样这样被举起来啊？他这个是指什么呢？直到摩西那个时候，他直到这个民数记21章啊，他讲到那个时代，在那个时代所产生的一件事，他说人怎样这样被举起来？他说当我被举起来的时候，就吸引万民来跟随我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们都知道十字架啊，都是知道十字架。所以呢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我要给大家呢，后面呢，我来给大家逐条解释一下。第一个就是什么是地上的事啊？什么是地上的事？那么我们知道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啊，尼哥底母来找耶稣呢，他是产生了疑惑。他虽然他是人人羡慕的一个人，但是他在地上，他仍然有一个追求，他要干什么？他说。父子啊，你所做的事，若不是从神那儿来的师父，没有人能行，做不出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帝所耶稣所做的是神迹。什么叫神迹？神所做的所留下的痕迹，没有人能做。他善于观察。当年的时候，也有一些人呢，像尼哥底母这样的人，有知识、有文化、做官啊，而且行为操守都很好，也有信仰，但是呢，他不善于观察。所以一个善于观察善于思索的尼哥底母就得了一个福气啊，他就来找耶稣，他没有去找另外的人，他来找耶稣，他完全找对了人了啊，来找耶稣。那么他来问这些事，他感到很神奇啊。那么耶稣就回答说啊，耶稣回答不是回答他提的问题，耶稣回答说啊，我这个耶稣怎么说的呢？说人若不重生啊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。人若不重生，弟兄姐妹啊，今天我们知道了圣经里边讲重生是什么意思。重生就是重新得一个新造的生命，旧事已过，一切都变成新的了啊。那么这个新的生命是怎么得到的？那么在这里呢，耶稣就说了要重生。但是对当年的尼哥底母啊，讲重生他不太明白。今天你到了外边去，那些不信的人，他没有读过圣经的人，你和他说重生的话，他和尼哥底母想的是一样，完全一样。 他知道什么呢？就是重生回到母亲肚子再生。尼格底母就很疑惑，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，我怎么能回到母亲肚子再生呢？其实他就是说的尼格底母就是能够再回到母亲肚子生，还是肉身生，对不对啊？所以说耶稣就说了，他两次说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，就不能进神的国啊。那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，从灵生的就是灵，从肉身生，从肉身生是什么人生？从母亲生，肉身就是从母亲生，从母亲生出来的人，他要得十诫，要抓十诫，正像当年的雅各一样，他生的时候他是个一母双胎啊，是抓了他哥哥脚后跟出来的，说他一生就抓啊。我以前也给大家讲过这个雅各的事情啊。那么这个雅各他一生抓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从肉身生他一定要得这个上帝造的世界，从肉身生就是要得上帝造的万物，因为你看得见这东西实实在在的啊，好像装在自己兜里就是你自己的。弟兄姐妹啊，所有的从肉身生的，因为你是物质，你要得物质的世界，物质的东西满足不了你的心，因为你的心不是为了装物质的，但是物质装到里边装不满。所以圣经里边说，人要赚到了全世界，赔上自己的性命，怎么有什么益处呢？有什么能够换自己的生命呢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心很小，但是整个世界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心都能放得下。为什么？是中国有句话啊，叫欲壑难填，就是再多的东西放在我们心里，我们都不觉得满足，满足不了啊。所以呢，耶稣这个从肉身生是要得这个世界。耶稣说，我实实在在告诉你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弟兄姐妹，若不重生，你见的就是物质的东西，今生的，眼睛所能见的，圣经说眼睛所能见的都是暂时的，眼睛所不能见的才是永远的。眼睛所不能见的怎么是永远？你怎么能看见那个永远呢？就是因为你要有一个重生的生命。重生生命怎么来啊？所以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四节，尼格底母就很惊叹啊，就很叹息啊，说人已经老了，如何能重生呢？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呢？弟兄姐妹啊，耶稣说地上的事，说这个事，他只是活在理性里面，活在自己的见识里面，他不知道重生是什么啊，他不知道重生是什么啊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今天我们重生了啊，打开眼界了啊，上帝也在我们心里了，但是我们常常眼睛充斥的还是物质的东西，还是老和尚不贪财多多益善是吧？啊，很多的东西啊，当有人说了啊，今天呢有很多做官的就叫贪官啊，你说他是贪官我不贪啊，我说是因为你还没有那个机会是吧？啊，没把你放在那个地位上，啊，因为上帝爱你，啊，叫你，因为你说这个话本身就是酸溜溜的，啊，你本身就有一个期待。所以弟兄姐妹啊，我们知道，其实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啊，上帝知道我们这个心，拥有并不错。但是贪欲就是罪啊，拥有啊，我们愿意拥有很多的物质东西，但是神叫我们今天拥有一个，就是他自己。所以呢，就是什么呢？就是要从灵生啊，从灵生的就是灵。弟兄姐妹啊，重生怎么来？尼格底不明白是吧？耶稣就举了个例子，说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， 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，但是你却看不见它。看不见的东西就没有吗？但是你能感觉它。你看不见风，但是你能看见风所吹的东西，风所带来的效果。我们看不见圣灵，圣灵叫我们重生，但是我们能够体会到圣灵，我们也能看见圣灵所带来的效应。很多啊，人心的改变是圣灵的工作。中国人有句话叫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啊，监狱里面的人在里面很老实，是在枪底下啊。据说监狱里面的人很多啊，出来了以后呢比大学毕业都厉害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学的本事更大了啊。弟兄姐妹啊，我人都是这样了啊，都是这样了。所以呢唯有圣灵能够改变我们。圣灵的改变就像我们人说话啊，我们以前也知道有的强盗就变成传道是吧啊，他怎么能够改变呢？弟兄姐妹啊，是圣灵的工作。圣灵怎么工作呢？叫我们重生，得一个重生的生命。风随着自己的意思吹啊啊，圣灵也是改变我们，是照他自己的意思，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。弟兄姐妹啊，因为上帝的主权和人的自由意志的选择，这双方面我们都啊要讲得清楚。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就讲了啊，那么耶稣说这个我实在告诉你啊，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。那么怎么叫重生？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是从天降下，仍旧在天啊，仍旧在天。那么耶稣说啊这个我啊在地，但是我还是在天。那么这句话怎么来解释呢？我们知道当人犯了罪啊，亚当和夏娃犯了罪之后呢，神就把他从伊甸园赶出去了啊。圣经里边讲的非常的清楚，创世纪啊就讲在伊甸的东面啊，他有基鲁伯把守，不让人呢再进去啊。就也就是说呢，这个意思就告诉我们，人犯了罪之后，上帝和人是天壤之别，不能再相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恶的人见神，圣洁的神，你肯定要死啊。所以他就和神的分离，吃的日子必定要死啊，是和上帝的分离。那么分离之后，那么但是呢，神有救恩，神有爱，因为人是照他的形象造的啊。虽然人上了撒旦魔鬼的当，但是呢，神呢还是要救人。救人的时候呢，在旧约他就给人一个希望啊。神总是要用预表的形式，这个预表在世界上所有的书都没有，唯有在圣经里面用预表的这个形式，就是用旧约的一些事实来预表耶稣基督啊。那么就讲到了雅各，刚才讲的雅各，雅各呢他得了长子的名分，也得了他哥哥的长子的名分，也得了他哥哥的福气啊。他想得福，但是呢却来了祸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用抢的形式，虽然你的目的好像比较正确，我要得福啊，得那个祝福，但是你的手段不对，手段不对就不对啊。不是白毛黑毛，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啊。我们是要看，不但要看你的目的，更要看你在目的的过程，这是上帝啊。所以呢他要得福却来了祸啊。那么他妈呢就把他打发到巴达亚兰，到他舅家里面去呢啊，拉班那里去躲一躲祸啊，说等着你哥哥这个人呢啊，他这个忘了的时候啊，我就派人把你接回来。说他都跑到哪里呢？他就走到这个波特利旷野的时候啊，天就黑了啊，天就黑了。黑的时候呢，他就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一个什么，大家都知道，梦见一个梯子啊。这个梯子啊是地呢一直在从地开始的啊，但是呢它一直通到天啊，一直通到天啊。那么上面圣经说的非常有趣的呢，在天以上啊，在梯子以上呢啊，这个耶和华神呢就和雅各说话，那、啊、就和雅各说话了。那么这个梯子怎么，我们知道这个梯子啊，陈振宏牧师大家都知道是吧啊，到咱们这儿讲到陈振宏牧师他也踩着梯子他踩着梯子，去年的时候踩着梯子爬树去，在那个什么 摘那个枇杷是吧？他没想到那个梯子一下滑倒了，他就从那掉下来了，就把胳膊那个给摔断了。啊，这个梯子怎么会通到天上呢？哪有通到天上的梯子呢？就是今天你能弄个梯子通到天上吗？但是你说他是做梦，梦就可以乱做是吧？他是做了一个梦，就梦见一个梯子从地一直通到天上，甚至于说有神的使者，神的使者是什么？天使是吧？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帝下来，哇，这个也挺奇妙。我们在我们的这个想象中啊，这个天使是不需要梯子的是吧？天使是长着翅膀是吧？啊，飞来飞去啊，这些物质的东西都不，它都要穿透的啊，它不需要个梯子。但是在这里很奇特啊，神叫他做梦，梦见什么呢？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，耶和华神在梯子以上和在地上的雅各说话。弟兄姐妹啊，其实他就是预表什么东西呢？要预表一件事，预表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天和地是不能相连的，但是有一个相连的，不是条条通罗马的那个路。我们世界很多宗教都说啊，你只要信一个宗教就行了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条条大路都是绝路，看得见的路都是绝路。这个梯子那才是一个路啊！所以呢，你看到没有？约翰福音到了第一章51节，到了新约，耶稣又说了啊，第一章就说了：“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，天开了，在人和上人犯了罪之后啊，天如同地如铁，上帝和人的分离。但是这里说什么？天开了，天开的就是恩典，弟兄姐妹。神的使者上去下来，在谁的身上？在耶稣的身上。”这里就讲到什么？讲到了那个梯子，旧约，在伯特利旷野，啊，耶稣就是那个梯子，耶稣就是那个通天的路，啊，所以呢，到了约翰福音14章第6节，耶稣就说了：“我是道路。”这个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啊，“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”世界的所有的宗教都是我给你指一条路，他能给你指条路就不错了，他能说自己是路吗？我你看，这是个真理。耶稣说我是真理。真理是个条文吗？是个定义吗？真理是叫你活的，死的东西能叫你活吗？真理是死的吗？这里说的很清楚，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真理不在这个地上，地上一切会过去的，真理是永恒的。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他是叫我们活的主，活的才会改变是吧？死了能改变吗？我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若不借着我，你不借着这个梯子，不借着他，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。你借着什么，弟兄姐妹？金钱吗？借着特异功能吗？弟兄姐妹啊，人间地上没有任何的希望，但是希望就在于这个梯子，这条道路。因为地上都要过去，我们赤身出于母胎，还要赤身归回，人的终局就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说的终局是地上的，就是你活着的时候，你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当你活着到最后走的时候，你什么还是没有。你有什么？ 那么你活在这个地上这几十年有什么？你说我有钱，属于你吗？但是你说我在基督里，我在方舟里，你就在永恒里。第三个就是重生，就是得生命之光啊，这个我给大家讲过很多次了啊。约翰福音八章十二节，因为约翰福音第八章是讲到那个行淫的妇人啊，那个行淫的妇人是捉了个现行给捉来了，捉拿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没有罪，但是当耶稣说你们谁没有罪就可以拿石头他们把他打死的时候，那人就跑了，那人就从老到少就跑出去了，他们跑出去的本身就知道他们是有罪的，有罪的人跑出去，但是他离开了能够赦罪的耶稣。那个妇人有罪，但是他没有跑，他在耶稣的跟前。耶稣说他们没有定你的罪吗？没有。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。这个女人明明有罪，不定罪有公义吗？所以弟兄姐妹，什么叫十字架？所以呢，在这里呢，当他讲完了这件事之后，耶稣做了一个总结，十二节，耶稣又对众人说：“我是世界的光。没有光的人，自己没有罪，把有罪的抓来。当光一下子触进他的时候，他发现自己有罪，但是他们离开耶稣。”耶稣说什么？我是世界的光，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。你要跟从耶稣，你不能知道有罪你离开耶稣，知道有罪并不能，你的罪还在那个地方，你的罪并不能知道你因为有罪这个罪就没有了。你要跟随他。我是世界的光，这个光不是灯光，这个光不是日光，它不是物质的光，后面讲得很清楚，它是生命的光。我们虽然外头有日光，里边有灯光，晚上有月光，但是我们常常暗淡无光，是因为我们没有耶稣。有了耶稣，我们就有光。你怎么得这个光？你怎么来把这个客体的光成为我们主体的光，他的光成为我的光？你要跟随他，你跟随他，二人行若不同心，怎么能同行？你跟随他，和他同心同行，他的生命就成为我们的生命。他不再是他，我不再是我。他很光，荣光啊，他很荣耀，我们可以展扬，但是他和我有什么关系呢？跟随他，他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他的光成为我们的光，他的光成为我们里面的光，这个光干什么？好，我们再来看，重生就是灵魂苏醒。诗篇二十三篇大家都会背啊，我找的经文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经文啊。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，为他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所以说这个上帝造人的目的是什么？我们都知道，一说啊，以赛亚书第43章第七节啊，他是为自己荣耀造的，但是他要制作我们，造作我们。啊，虽然他为自己的名来引导我们走义路啊，他是我的灵魂苏醒，不是我们自己能苏醒。你早晨能睡醒了，如果你早晨睡不醒就麻烦了，是吧？但是这里讲的不是那个早晨睡醒，是里边的苏醒。里边不苏醒，你是行尸走肉；里边不苏醒，你是从肉身生。里边不苏醒，你要抓上帝造的万物；里边一苏醒，你要抓 抓造万物的上帝，因为打开你的眼界，那看不见的比你看得见的重要的多。上帝借着看得见的叫我们去认识这个看不见的上帝，对不对？创造的时候他有作品，借着作品我们要认识作者，靠什么？他叫我们的灵魂苏醒，一个苏醒的灵魂能够去认识这一切啊。那么他的显明在哪个地方呢？诗篇18:28，我必点，你必点着我的灯，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。哇，灵魂苏醒以后，灵魂苏醒以后不是我们去看别人的坏处，是吧？亚当和夏娃他们要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，不是他们要去犯罪，不是说我要去做坏人，我要去杀人放火，不是。他的眼睛就明亮了，是吧？眼睛明亮了不好吗？但是他明亮了以后，他立刻就看到对方的那个隐晦之处。弟兄姐妹，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明证，就是他将我们灵魂苏醒，他的光成为我们的光，他点着我们的灯，他来点着我们的灯，这个灯点着了以后，照明的是我里面的黑暗。什么时候当我们遇见问题的时候，我们首先省察自己，我们就知道圣灵的内住。什么时候我们白天犯了罪，我们晚上知道懊悔，我们就知道圣灵的责备。我们省察不是省察别人，没有信主的想到都是别人的坏处，都是他怎么样，但是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，我们晚上省察的时候，我们明天我们可以和那个得罪我们的人，我们去首先道歉，叫你灵魂苏醒干什么？点着我们的灯干什么？叫我们里边的光能够发出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怎么叫成为别人的祝福？就是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这个家里面你首先得救，首先第一个被十字架，死在我身上发动，生在别人，我家里边人身上发动。愿意吗？弟兄姐妹，痛苦吗？弟兄姐妹，很多的时候，主啊，你替我死，我替你活的时候，我们活的死去活来，是吧？我们努力为主去活，但是主啊，我死了，你来替我活的时候，主啊，很好活，是吧？不痛苦了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地方呢，非常的重要。主题是什么？我们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？我们就是死去旧造，活出新生。当年的时候，耶和华叫给亚伯拉罕的嘱咐说，你要离开本地本家父家，往我所指示的地方去。后面说什么？你要成为万国的祝福，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福是吧？我们哪个人不需要福气啊？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，我们不是只是把福音成为我们自己的祝福而已，让更多的人来归向他。靠什么？靠圣灵。但是今天圣灵说，圣灵活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活出圣灵的样式来，成为别人的祝福。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。我死叫别人活，好受吗？弟兄姐妹，我们常常说你快去死吧，叫别人死干什么？你好活是吧？不一样，弟兄姐妹，地上的事和天上的事不一样，决然不同。你要得什么？你要得地上吗？暂时的。你要得地上的吗？暂时的。弟兄姐妹，暂时的幸福那不叫幸福，暂时的得到那不叫得到，是吧？第四个就是摩西旷野举蛇的预表。 啊，这是个预表。那么我们也知道啊，当他们走在旷野里面，他们要经过以东的时候，以东是他的兄弟啊，啊，是他们祖上啊雅各啊雅各的哥哥以扫啊，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。那么后代就不放他们过去啊，以东王他说，我他们说了，我经过你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啊，我们不喝你的水，我们不吃你的东西啊，若我们喝了你的水，我们照价付钱的。他就拿出刀来说，这你看看我的刀同不同意，他坚决不放。所以以色列人就要干什么，就要绕很远的路，你知道当年的路没有现在的路，旷野很难走是吧，今天到你到了以色列地啊，他那旷野里面你看看那个地很多石头是吧，当年更厉害。他们绕道，绕道很辛苦，一辛苦人就埋怨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很多的事情也是啊，这甚至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，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做一些事很辛苦做不了了啊，我们就常常埋怨。我们在家里面啊常常埋怨，马大的啊在家里面伺候耶稣使多啊常常埋怨，我们要常常落在这个里面啊。埋怨是个非常不好的，所以他们就埋怨啊，我们在这里没有肉吃，没有粮食吃啊，还不如啊在埃及呢。这句话他们不是一次两次说。弟兄姐妹啊，神就拆派了这个蛇啊，叫火蛇进入了他们里面。有耳朵的人不听上帝的话，没有耳朵的蛇却听上帝的话。火蛇他们说可能就是赤练蛇啊，因为在沙漠里面那个蛇的毒性很大，它咬伤了人，不但疼痛苦，更是要在什么痛苦中慢慢死去。被蛇一咬了以后，当时死不了是吧，当时死了以后你马上你也不能救了，有血清也不行，现在那会儿更何况那会儿还没有血清的研究。他们被蛇咬死了很多的人，他们就害怕，害怕干什么，来找来找这个摩西了啊。那么这个我们往下看这个经文，民数记21章啊7到9节。那么百姓呢就到摩西那里就说了啊，我们愿读这个后边那个括号里边是我自己加上的啊，因为很多人呢把字都读错了啊，愿读神啊，耶和华和你，耶和华看不见，我们一般的这个埋怨了什么都是照着人去的啊，照着人去的，捎带着几句啊埋怨上帝，有罪了啊。他们当看见这个结果，看见死了人了，看见有这种痛苦的后果的时候，他们害怕了啊，他们就来找摩西，求你祷告耶和华啊。圣经里也说了啊，一人的祷告大有功效啊。那么来找摩西啊，叫这些蛇离开我们。其实我们每个人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都是祭司，每个人都要直接向上帝祷告啊。那么摩西是真是啊忠心良善的仆人，于是呢为百姓祷告啊。摩西你看他不埋怨，摩西没有说你们这些人啊忘恩负义啊，一次一次的背逆上帝啊，你们出了埃及就有三样法宝。他们说我们有哪有三样法宝，一个是哭，没有吃的就哭啊，第二个就拿石头打我啊，第三个就埋怨啊。摩西不说这个话，你看见没有啊，我们常常如果别人这样的对我们，我们马上就来了话了啊。摩西就为他们祷告，不但不那个了，当他们看着百姓受痛苦的时候，他就为百姓祷告。耶和华就对摩西说，你制造一条火蛇啊，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，那、啊、就必得活。我们知道被蛇咬一定要死啊，这个得活呢在原文里面呢是复活的意思，就是从死里复活了啊。那么摩西呢就制造了一条铜蛇，铜的颜色和那个也是黄红色的啊。那么这个铜呢在圣经里面呢特别预表是什么呢，审判的意思啊。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啊，那个救护车上了啊，很多医院里边呢都挂了一个杆子，上面一个蛇啊，就是根据呢这个民数记第21章啊，这里呢讲到不是蛇，其实是要蛇咬了是要死的，但是说明什么呢，就用了这段经文啊，造了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， 凡被蛇咬的，以往者同蛇就活了。这个摩西真是大有信心，如果叫我的话呢，我就说神呐、啊，造这铜蛇干什么？你给点药是吧？啊，或者是你告诉我这个手怎么摇一摇啊，或者是念个什么念几句话什么的就那么好了。造个铜蛇，本来就那个蛇咬人，看见蛇就害怕是吧？还在这再造着铜蛇，再一看这不更吓死了。摩西他是大有信心的人，摩西就照着上帝的话就造了一条铜蛇啊，就挂在杆子上，杆子是木头的，十字架是木头的啊，挂在杆子上，凡被蛇咬的，一望这铜蛇就活了，可能吗？弟兄姐妹，祷告了吗？吃药了吗？一望就活了？活不了是吧？你不望就死，望就活，为什么？弟兄姐妹啊，因为旧约的时候啊，他们出埃及，他们就像小孩子刚出生一样，刚出生的孩子有个特点，就是他要看，他没有信心是吧？你和一个小孩说你要有信心，天方夜谭是吧？你和这个小孩说你要有信心，是因为你没有信心是吧？小孩要看，旧约要看。所以旧约神的帐幕在人间，你看见没有啊？咱们走路的时候抬着月柜，祭司抬着月柜走在前面，所有人看见哦，月柜在前面走，他们就放心了。小孩一看见母亲在身边就放心了是吧？说旧约是看啊，新约长大了你要信是吧？孩子长大了你得要信，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凡以信为本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。长大的孩子是要信，一个上了大学啊，五年了啊，一直没回家，一回家家里边不认识了，这是谁？这是你爹，你都不认识了，这不可能对吧？新约要信。但是在这里呢就干什么？要看。弟兄姐妹啊，你看就得救，你看就活，你不看就死。到了新约你信就得救，你不信就有个地方为你存留。上帝耶稣来不是要定人的罪，很多人说不信就死，哎呦我不是要定的，是叫你得活的，但是叫你干什么？信他。就好像旧约你要望这个铜蛇，你不信吗？你说我就不望不看这个铜蛇，有这样的人吗？今天就有很多人不信是吧？第五个就是耶稣为什么啊比喻为举起来的蛇啊，为什么？那么罗马书第八章三到六节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啊，律法基因肉体软弱啊，律法因肉体软弱，我们肉体啊有很多我们信不了的，我们这个律法呢很多东西啊这个救不了我们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犯律法，这个律法我们完成不了啊，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啊为罪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人的身上。弟兄姐妹啊，这里说什么？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。什么叫罪身的形状？人的形状。我跟你讲，人犯罪啊，耶稣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千万注意后边有个形状两个字，他不是成为人，人的形状。摩西造了铜蛇，这个铜蛇有蛇的形状，但是里边没有蛇毒。耶稣成为人的形状，有人的形状，但是里边没有 什么没有原罪，他没有罪，他不是父亲母血生的，他是圣灵感孕玛利亚生的，说他不没有啊，没有这个遗传的罪。不管你是从律法上从传统上讲，他已经在这个罪的罪源上告诉你他是从圣灵生的。所以在圣经里面有救恩一个重要的原则，就是有罪的不能救有罪的，唯有无罪的才能救有罪的。所以这里讲什么呢？说成为罪身的形状，我们人是有罪的。弟兄姐妹啊，真的，我们很多人呢长得很漂亮，大家都长得很漂亮，是吧？我们还觉得不够，还要每天往脸上再抹点东西。如果我们里边那个心，那个嫉妒的心、小气的心、痛恨的心、黑暗的心拿出来，我跟你说都要吓跑了的，你知道吧？就好像你看见蛇吓跑了一样。因为人心比万物都诡诈，我们可以描画我们的外表，但是上帝知道我们的内心。上帝改变的不是我们的外表，外表不需要上帝来改变，因为自然就给我们改变了，慢慢变老，是吧？但是里边的心是上帝来改。所以说在旧约的时候啊，这个律法，这个十条诫律法是写在什么哪里呢？石板上，新约是搁写在新板上，石板不能改，所以摔碎了。心肉心什么？肉心可以改，上帝把那个他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来改变我们的人。他要所以在以西结书说，旧约的以西结书两次说，我要把你的实心给你拿去，给你换上什么肉心，了得吗？圣经。从第一卷书一直到最后一卷是66卷书贯通一气，你能找出哪一个字和哪一个字相悖来吗？你不懂是因为你一开始说了有限，当你慢慢的打开你眼界的时候，你才发现上帝的无限能够在我们这有限的人身上产生无限的功效。所以呢在这里说了什么？他成为罪身的形状，成为人的形状，他只有成为人才能来救我们，对不对？他成为人能救我们，他只有是无罪的才能够把我们的罪洗净。我们有罪的人怎么能去救有罪的人呢？我们自己的罪都没法解决。正因为他是无罪的，他有希伯来书说什么？他有永远的灵，永远的灵救了所有的人，他仍然是永远的。所以上帝的宝血大有功效，他能拯救整个世界的所有的罪人，因为世界上所有的人人人犯罪，但是只对那些承认他信他的名的人产生功效。这就是上帝的主权和人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人的责任啊。到几点？哎呦，过点了，对不起啊，我讲完了。所以我们不要体贴肉体的事，体贴肉体的事啊，就是死；但是体贴圣灵什么？生命、平安。弟兄姐妹啊，体贴肉体的事很快过去，体贴圣灵的事得永生，永远的福气啊。我们一起来念《哥林多后书》4:16-18，预备起。所以我们不丧胆，外体虽然毁坏，内心却一天心思一天。我们这至斩至轻的苦楚，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，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，所不见的是永远的。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啊！秋去春来，连年连，日月穿梭，天叠天啊。我小的时候都是用那个叫什么日历啊，一天撕一张的啊。一开始拿好厚一摞子挂在墙上，不知不觉没有了，又换一个啊。真的我们人生非常的快啊，一年一年的就过去了，日月和穿梭一样啊。心愿难随人长八九， 啊，这是我们要得的失啊，常常罢休就得不到啊，人生就过来了。患得患失不敢言啊，我们常常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啊，真的我们很伤感啊。拥有再多填不满，弯曲背逆常性叹，恶念苦毒死掌控啊，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，耶稣除罪赐平安，旧事已过心境变，圣灵引导向标杆，尊主爱人成使命，举目仰望乐开颜。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祝福，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啊，实在是时间过得很快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非常的短暂，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把我们有限仰望在你无限手里，使我们在地上却活出天上的生活。主啊，使我们这个人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，我们就能够活出主你的形象和样式来。主啊，愿你把你的话刻在我们的心板上，死在我们身上发动，生就在别人身上发动，愿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。孩子的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罪名求，阿们。